欢迎你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11月号，题目是《中国经济神话终于破灭》，撰文的是立言。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波动，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放缓，触发新一轮软着陆和硬着陆的争论。笔者在过去曾经提过，研究中国市场的分析员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系，就是中国必亡派和中国神话论。每当中国经济出现负面消息的时候，必亡派自然会迫不及待搬出一大堆的数据，指出官方数字只是假象，和中国经济的实质情况相差很远。以最近为例，官方正式公布的第二季增长率是 7%， 第三季是 6.9%， 边亡派就认定实质的增长只是有 5% 左右，硬着陆的情况已经出现，中国经济神话终于破灭。在这里无意加入战团支持神话论或者必亡论，因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近半年的经济增长是 7% 定是 5% 根本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今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问题是什么。一个经济体系基本上有三大类别的价格，第一是货品和服务价格，第二是工资，第三是借贷利率。如果要将有限的资源有效地投放在不同的生产上面，三种价格都要定得恰当，否则资源就会出现错配的情况。高效益的产业得不到适当资源让它发展，相反低效益的产业就过分发达。对于未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来讲，基本上所有价格都是由政府决定。小至一条裤、一斤菜、各级工人工资，大至各项大型基建和商业投资，都是政府行政分配。结果造成种种因为价格严重失衡而令资源错配。就以工资为例，划一的工资表面上是公平，却造成大部分人无心工作的反效果，更加令国营企业出现大量的冗员。这个例子讲明价格设定是一个不恰当的水平，会直接影响一个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为了让资源得到适当的分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逐步引入市场，去决定不同货品和服务价格，以及用生产力作为厘定工资的标准，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到了90年代中，货品和服务的定价和工资的高低大体上都是由市场机制决定，为引入外国投资和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重要的基础。可惜到了今日，金融市场和借贷利率依然由政府操控，而近年因为金融风暴而引发一连串的债务问题，凸显出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却没有考量经济效益，透过它直接控制的银行体系批出大量的贷款，结果发现很多的项目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问题的核心是政府最初将贷款利率压得过低，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最终因为无力还款而变成银行的坏账。即使当日银行发现问题，仍然愿意继续贷款，因为知道一旦出现问题，最终仍然是由政府收拾残局。经此一役，中央政府明白到这种纯粹以过度借贷去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长远之计，若然不能够解决金融市场的失衡，最终有一日借贷会失控，从过往一直由政府操控的金融制度逐步开放， 引入市场的机制，以投资回报率和风险去厘定借贷利率的高低，以及一间公司长远的价值，是未来数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走的一步。理论上这个是显浅的道理，但是实际执行上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在整个金融改革过程当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和扮演的角色必须经过长时间试验才能够取得平衡，当中必然会出现错误，这样是正常的。就如改革开放的初期，当货品价格和工资与市场接轨的时候，同样发生多次严重的失误，令到物价在短期内飙升和经济过热，导致中央政府最后要急刹车，令到经济大幅回落。中国经济无疑是经过了黄金十年，但是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明白中国经济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神话。硬着陆曾经多次在80年代尾和90年代出现，若然焦点永远只是放在软着陆和硬着陆的争论之上，就会忽略背后的大图画。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11月号，题目是《中国经济神话终于破灭》，撰文的是立言，我是陈佩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